感谢那个姐妹的赞美啊，我觉得就是也是给我了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平常如果说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灵修操练呢，比如说有这些静观的或者是默观的默祷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啊，尚且在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啊，可能刚才我们这个 room 前面只是一点很小的事情啊，只是因为有些人啊不关麦，可能过去啊大家都是主持人一下就静音了，所以大家不知道，可是没有发现原来啊，原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教友啊，怀着一片热忱的心来参与这个课程，结果都不能够连这种技术上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表现出爱德啊，我觉得至少，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草，真的是侵占了大家的空间和时间。你可以说啊，我技术上不行，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之前就应该解决的事情啊。但是呢，我觉得纵然我们可以，就算是我们好像还已经有一些默观的生活了，当面对这些纷纷扰扰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白天在工作上啊，或者外面，如果说我们连这一点每天早晚的，或者是一时醒察啦，或者是默祷啦，或者是读圣经啦，或者是给自己和天主留有时间空间，如果连这都没有的话，那就更不用谈了。那我觉得我们整个的一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可以反省，借着刚才这点这么小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心啊，或我们的内在可以乱成什么样子，一团乱麻。刚才前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也在讲话，那个没有关麦啊，这个他虽然也有为解决问题啊，这个有这个的意见，那个有那个的意见，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内在真的就是啊，这个灵修学者们说的，我们的脑子，我们的心啊，那个现在你们明白了为什么那个灵修的老师说我们脑子里面这个猴子啊，这里跳那里跳那里跳啊，我们的心里面也是的，心猿意马，我们的心就像那个大象的鼻子一样，这抓了一个水果丢掉，又抓个水果丢掉，你看我们内在这么的烦乱不堪，如果没有这一点点生活当中的默观的经验，可以说啊，我们的生活在一片混乱之中。不好的经验也带给我们反省，然后我管你们听不听，吵不吵什么的，我可不管你们的。那我们的爱德呢？我们的信仰表现在哪里呢？刚才我看到那个聊天群里面啊，底下大家啊魔鬼啊什么七七八八的，真的谈不上啊，就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够不够负责任，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责任感，这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一个啊。但反之，其实这个行为本身也反面说明了我们的生活真是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们生活真的是一片混乱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多么的需要天主圣神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真的需要有这一份默观的操练，让我们的心去真的是获得一个安宁，一个平静，否则的话真的是大家看就刚才那短短的几分钟，我们都惊艳到了什么叫混乱啊！地狱就是那样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想说啊，我想去天堂啊，不想去地狱，刚才我们简直是在地狱里面，一点都不夸张，充满了混乱的嘈杂，无序，没有不负责任，然后各种各样的嘈杂的东西，那就是地狱，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那几分钟简直就是在地狱里面。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真正的一颗悔改的心啊，我希望下一次真的弟兄姐妹不要是因为主持人把大家全部静音了，而是你自己知道我来参与活动，在我不需要发言的时候，我就是让静音的，这是我给大家弟兄姐妹的一个责任的表现。我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置身于天堂，而不是把别人推到地狱里面去。啊，我希望刚才这几分钟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反思啊，就是对我自己来说真的是啊，我觉得虽然前面那个同工已经一再的跟我说今天晚上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混乱，前面啊，我说没事没事的，但是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么混乱的。但 anyway， 随着刚才的两首姐妹的那个赞美啊，我们真的是希望，真的让天主圣神在我们内心啊，他虽然唱的教会要合一，可是他其实唱的是我们内心如何是合一的，不是分裂的，我们的内在的那种合一， 那种修和共融，不是分裂的。而默祷默观当然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点，但是我还是我刚才讲的，纵然我们有这些所谓的属灵的操练，尚且面对这些纷繁烦乱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心中很烦乱。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操练就更不用讲了，那就不知道我们到底在相信什么，都不可以说啊我是基督徒吗？如果我没有这些默观的操练，真的扪心自问啊，弟兄姐妹。好，前面呢我上一次讲了什么是祈祷啊，今天终于可以说今天已经是我们讲的第13课了，第13个周三的晚上终于进入到什么是默祷。可能但是你们这里有90多位弟兄姐妹，你们之前应该已经这么多周了，我一直在给你们家庭作业，就是你们能够去做一次默祷，或者是甚至你已经每天在坚持做默祷，你已经知道说哦做默祷的一个形式大概是什么样子了。但是呢你可能还会说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要做默祷。那么我们接下来用一些比较神学的灵修学的语言来描述什么是默祷以及为什么要做默祷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足够敏锐的话，刚才那几分钟已经让我已经总结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要做默祷啊。这个你做了默祷尚且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烦乱的，如果不做默祷那你真的就不用说了，生活就是生活在地狱当中啊，真的是。好，就是这里说我们小时候有人叫我们口头祈祷啊，如果你们就是我记得我以前上慕道班的时候，可能你们很多是老教友，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但是我是17岁进教会，然后20岁受洗，上了3年的慕道班啊，然后那个修女是非常非常的在慕道班里面修女是非常的可爱的，修女非常的会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啊，也就是说你们想跟天主打电话吗？可能你们有人听过这个，但是我确实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说法。然后修女说你们想跟天主打电话吗？然后这小孩子说当然啊愿意啊，怎么打电话呀，电话号码是什么呀啊。你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电话号码，但是那个修女就是说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这个就是给天主打电话的这个电话号码。然后呢修女就开始教我们如何祈祷啊，通常我们就是念天主经、圣母经、圣三光荣颂啊，后来慢慢的念玫瑰经啊，你知道对小孩子来说念玫瑰经简直是折磨啊，但现在你才懂得说啊玫瑰经是真的很宝贵的，以前就觉得啊好枯燥啊。然后呢然后修女就会说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的，比如说你想你这个大学生活你想好好的毕业，你要为这个祈祷啊，然后呢你的谁生病了你也可以为他祈祷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啊，所有这一些都是祈祷啊，都是祈祷，求恩的、谢恩的啊，这个代祷，然后这个平安的祈祷、悔罪的祈祷等等等等，都是祈祷。但是呢，这个只不过是我们所谓祈祷奥秘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这就是你们前面听我讲课屡次我说到说，如果你的一辈子的信仰生活都是在说我求这个我求那个我求这个求那个求啊求升官求发财求子女平安求身体健康求这求那求这求那，没有问题，天主希望我们是平安的，是健康的，是生活有正常的生活水条件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一辈子都要求这个东西，可是到我们临去世的时候或者将来在天堂里面，这些都是不需要的了，这些都是不需要的了。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天主本身啊。那我们知道说那些不管怎么样，那些都是祈祷的一个部分，但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归结到这个心灵的祈祷是我们和天主同在。什么是祈祷？就是我们和天主同在。刚才姐妹也很显然了，就是那个赞美的也听到了我们上周的那个上两周讲课说那个神魂超拔，对吧？我祈祷我飞起来了，我们飞到了天主的台前。那个是更深的我们对祈祷的理解，它是一个奥秘，我们被提升到了天主的面前。其他的那些什么衣食住行穿什么等等等等，那都是先追求天主的国和义，其他自会加给你们的其他的东西，先追求天主的国和义啊。所以在这另外一半这个心灵的祈祷，或者说我们就叫默祷啊，这个如果严格按照天主要教理上面的三种划分，就是口祷、默想以及心祷。那我们讲的基督徒默祷就是心祷啊，从心灵而来的啊，我们不去想象，这个时候我的想象力就不去想象了啊，耶稣是一个耶稣圣心的样子，还是耶稣慈悲的样子，还是小耶稣的样子， 啊，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我们这个时候不去想象天主的形象了啊，我们或者是说啊，我在求什么东西啊，我们只是啊，这是古代的一个关于这个所谓的默祷的啊 ，meditation 哦 ，contemplation， 反正这个词有很多种含这个随着历史的不同的解释啊，就是如果你们以前问过最多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默想，什么是默观，什么是静观，什么是默祷啊，等等等等，不管怎么样，都是这两个词语 ，meditation 和 contemplation 啊，所以不同的人用相同的词语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啊，或者用不同的词语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我们都不计较这些，我们知道说。只有两，就是一种是我运不运用，就是运不运用我的想象力和我的感受力，我是主观的、客观的、被动的、主动的啊，或者是否定的，或者是肯定的啊，这个你们今天已经很清楚了。就以后不管用哪个词语啊，你就是运不运用自己主观的想象力啊。所以呢，在初期的时候，在特别是在宗徒们之后的沙漠教父的时代啊，他们的默祷啊，他们的默祷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觉得说默祷啊，就说诶，我静默的、安静的、不出声的啊，但在那个时候，你看这个meditatio meditation 啊，这个词语在那个时候确实就是跟我们今天中国人很懂这一点。你看整个世界只有中国人懂这一点，我们从小到大这个都你们都知道，我们去上早课啊，老师在那门口一站着，你就听到什么都听不到，就是呜噜噜噜噜，就是大家啦呜啦哇啦哇啦的去大声的去念那些课，那个特别是语文啊。哇，大声的念，大声的念，生怕念的声音小了。这就是默祷在沙漠教父那个时代 meditation 的意思，就是我不断的大声的念。这个方法很有用，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记忆力退化的很厉害？我们现在已经记不住，我们连首诗都记不住了，一句歌词，因为长久不用了。可是我们在读高中、初中小学，看现在那些初中生、小学生多厉害啊，背那些文章，背那些英文。因为他在不断的操练，大声的去朗诵啊，特别是读什么英文呢？那个就是那个沙漠教父时代理解的默祷。他们祷什么呢？最多的就是圣咏，就是把圣咏不断的啊，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啊，或者这个我们第一章很熟悉的这个两棵树啊，这个树的比喻啊，就是大声的去朗读，读读读读读读读。然后这个东西就进到心里去了。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个真的有道理，就是我借着这种大声的朗诵，它表面看起来是外在的，但是它大声机械重复，它就进到心里去了啊。所以中国人这个我们小时候读书的这个方法，虽然是看起来就是很填鸭式的，但它确实是有用的。扪心自问一下，你们现在脑子里能记住的那些什么诗词歌赋，都是你们中学、高中、大学记住的东西，以后再也记不住，什么都记不住了，再简单的都记不住了。这个就是初期的，他说叫高声反复诵读这个祈祷词，这个是默祷。当然，你们能理解我说什么？这个是说在那个时代，他们的默祷就这样啊，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不断的去重复这个圣咏的。章节，因为圣咏是最好的祈祷词嘛，对吧？啊，这个我们都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日课啊，或者这个弥撒里面啊，这个圣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为了深刻洞察文本的含义，铭记于心啊，我们借着这个大声的朗诵，我们把这个含义记在心里来啊。然后呢，这些隐修士们在种地也好啊，编篮子也好，或像宝路一样编帐篷也好，或者是抄写经书也好，他在外面做一些体力劳动。但他心中是在不断的重复这个祈祷词的啊，这就是默祷，就是那两句，是这两句，就是我们念日课的，现在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的。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这就是若望加仙他从沙漠里面听来的，然后就写在他的这个会谈录里面，后来圣本读把这两句也写到了本读会规里面，这个才变成了教会后来普世通行的念日课的开始的两句啊。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就教会的现在很多的，你看这个传统推溯回去啊，都基本上圣本读、沙漠教父的隐修主义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他们用了很经典的意象，就是反刍，就是这个牛啊、骆驼啊，先把这个大量的吃进去，你也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我能不能消化，我懂不懂，我先吃进去，然后再慢慢的释放，慢慢的反刍。 啊，这是一个默祷，一个非常经典的意象啊。这个就跟我们只是说，哎，我只是好像，就是这个是在当，就是是一个，它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慢慢的消化的过程，它不是快快快快快，它是一个慢慢的消化的过程。我们吃天主，我们咀嚼天主，为什么我们每次，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我们吃天主？领圣体，对吧？领圣体就是我们在吃天主啊，弟兄姐妹们。然后为什么教会传统啊，领圣体后经，他领圣体后经，他不是说我啊，我就乌拉乌拉乌拉乌拉啊。现在还有啊，我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啊。我看我们这边上海这边有些老阿姨，哇塞，那个领圣体后经，哎呀，两张正反那么长，领完圣体就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如果说大家只是觉得说我念这个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神恩功效一样的，那还是错过了那个重点啊。领圣体后，我们安静下来啊，在我们默祷团体是，我们是不念那个领圣体后经的，我们就是领完圣体之后，我们就默祷大概5到10分钟，就直接在默领完圣体之后就默祷5到10分钟，那是干什么？咀嚼、消化，让天主的，让天这个圣体在我们里面真正的滋养我们，成为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当然，这个领圣体后经啊，这个老这过去教会的传统啊，它让我们感恩啊，感恩这个耶稣屈尊就卑啊，然后我们如何如何行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是我们是把天主给吃了啊，我们吃了天主，天主甘愿的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部分，不仅是所谓的物质的啊，它更是我们日用的神粮，成为滋养我们生命的神粮。这个是我们在一个末观当中，我们才能够更能够理解这一点的。我们让圣体在我们里面滋养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它确实是一个，应该来说，它是一个慢的、末观的、安静的一个经验在里面啊。所以我一讲，其实你们经验过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好，我们看下一页。好，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凡尔，就是天主教的这个凡尔大公会议文献里面，两个包括这个教会宪章和这个礼仪宪章啊，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宪章，它其实都有提到过啊。其实你看啊，大家如果就是我们对凡尔有比较，有一些比较了解，我们知道，当然天主教打开了大门，面对这个世界，可是他面对世界不是说，哎，我们把教会社会上所有那些什么新鲜的玩意都拉进来，当然有啊，我们要如何去面对，特别是这个1960年代整个社会的大改变啊。你像这个，如果你们对凡尔比较了解的，凡尔文献里面有很多的，如何运用媒体呀，如何跟青年人呐，如何跟艺术工作者啊，教会的到底教会是什么，到底礼仪如何改革啊，我们知道我们都好像集中在这些东西上面，但是它的背后的精神确实要回溯到历史里面去，回溯到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往哪里回溯呢？我们也知道凡尔文献里面有专门讨论到这个，修会的合并啊，新的修会啊，等等等等，如何去从传统的修会的神恩里面去找经验？这个有一个很清晰的，就是要发展出一个静观祈祷的方向啊。这个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在历史上，好像因为大家觉得说，哎，我借着圣事我就能得救啊，我在教会里面我就可以得救啊，我有这些圣事生活，我就可以得救。但是呢，那个个人的那个部分是个人的部分，确实是啊，宗教改革等等等等，确实也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跟天主个人的关系，所有人都到天主教都受洗了都能得救，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的，它也是确实我跟天主的关系。所以从教会的历史上，这些传统的这些特别是隐修主义啊，特别是隐修主义里面去获得这些经验啊，帮助我们有这个静观的默观的方向啊。所以这个是凡尔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啊，凡尔对我们基督徒另外一个要求，就是邀请我们都来成圣。过去圣人是少数人，但凡尔之后要强调说众人，我们都要来被蒙召成圣。那对我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有默观的生活，像小德兰那样的啊，或者我们20世纪很出名的这个Edith Stein 这个识字本读德兰那样的啊，也是加尔默罗会的啊， 后来死在了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里面，他也是充满了一种末关的神恩的。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们，这是不仅是我们个人的需求，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也看到了这个未来的世代是多么的乱，就像我们刚才前面开始那五分钟一样，那么混乱，你如何在这种混乱当中找到一个支点，找到一个让你能够在平静下来，让你能够在一片安宁之中去追逐那条成圣的道路的，这个确实应该发展出一种末观的一个静观祈祷的一个方向啊，教会看得很清楚啊。所以那我们就是很多时候会说，哎呀，这个末观是少数人呐。如果你们以前上过我的课，你们知道我讲过很多次这种话，我后面还会讲，就是这个新神学家西莫昂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东正教的一位神学家，他说得很清楚啊，他说末观不是给这个所谓的只是隐修士的，或者是关在这个隐修院里的人的，末观是给所有人的，所有人都要末观，我们所有人都是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有这个末观和天主的这个单独对越的这一份神恩啊。所以这个神恩不是什么好像哎呀只是少数人的啊，过去教会历史上灵修学和神学的分家确实有这种趋向，就好像说哎呀这个灵修啊末观啊末祷啊那都是给少数人的。今天还有人啊，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说啊，他在堂区跟神父说，哎，这个末祷很好啊，我们就是用这样一个短诵的形式啊，然后神父说哎呀那是给修士们的啊，修女们的啊，教友不需要，你就好好念经就行了。不要小看我们今天很多教友弟兄姐妹的属灵的追求啊，我觉得我是一线人员，我最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我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天主内的那一份更深的滑向深处去的那一份属灵生命的渴望，那个末观的渴望，真的是不可小觑的啊。我觉得有时候神父们可能就是，哎呀，你念经就好了，念经就能得救啊。这个观念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些改变了啊。所以多马萨奎纳说啊，这种静观的这种末观的经验不是好像说啊多么非凡的啊，好像我就啊，但是它确实是非凡的，只有在这种末观里面啊，我真的神魂超拔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但是呢多马萨奎纳想说的是，他是要让大家不要畏难，好像说哎呀好像这个末观啊末祷啊是很难的啊，好像说是不是我整个人彻底的改变了啊，我过去是一个我们很多人啊追逐信仰也好，或者特别是刚刚开始，他想说哎我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像整容一样的啊，整容式的改变，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子，现在我能够彻底的改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经验的基督徒啊，不能说有经验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信了天主这么多年了，可是我的很多的坏毛病坏习惯，我20年前没有受洗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在呢还是这样的，可但是呢确实有点变好了。特别是我觉得我们看很多啊，这个完美弟兄姐妹，完美主义不是信仰的要求啊，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只有天主是完美的啊。所以呢多马萨奎纳也说啊，不是好像我们整个就变成啊翻天覆地的一个大改变，好像我们有了信仰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一定要达成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我们很苦恼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不这样自己要求自己，我们只是说哎，我一切都交在天主手里，我尽量的去改正。可是我们常常被外面的人也有这种观点，哎，你不是信教了吗？哎，你不是信耶稣了吗？哎，你应该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被人家这种观念给拖死了啊。对啊，我应该这样，然后实际上我又不高兴啊，我也只是一个人呐。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碰到这种时候，这也是一个试探啊。好像别人好像说，哎呀，我哎呀，对呀，我不想给教会抹黑，我信教了，好像我信了天主教呢，好像人家说，哎，你们教友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就什么都不敢说了，我也不敢表现了啊，我就忍着，结果自己又憋出病来。就是说，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是说，好像你可以坦然跟他们讲说，对，我是信仰了，但是我不是完美的，但是我愿意朝着那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并不代表我在一切事上都没有自己的意见，都没有自己的主张啊，我就是是做老好人，不是这样的。我们会有改变的，但是不是说啊我做末祷了做末观了我就是一个啊昨天是一个人今天又是另外一个人了，不是的。多马萨奎纳说，末祷也好啊，这种静观的经验，我们只是单纯的享受真理， 他讲的真的很好，其实他这句话把我们很多人给释放了，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不是的，你就是单纯的生活在当下，生活在当下的每时每刻，好好的生活出来，这就是静观，这就是默观。不是说我今天就一定在所有人面前，我好像我操练默观啊，我就变成了一个圣人啊，没有缺点，完美的，那是假的，那是死的，只有天主是完美的啊，我们都不是。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面对很多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啊，你们应该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那外面的人也有他们的局限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正常的去表述，我不是完美的，但是我愿意尽量的啊，朝向完美的，朝向这个至善去改变呢、啊。但是不是说我今天信，明天就彻底改了？有信了一辈子的老教友，你们去看，有些老教友还是很多的臭毛病啊。但是你说他一辈子没有白信了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我们都是人嘛，单纯的享受真理。我们知道在当下，我单纯的和天主对越，是能够改变我的生命的，是能够改变我的生命的。但是不是活给别人看的那一种，我是为自己而活，为天主而活。然后这个 William Blake 啊 ，William Blake 这个是英国的很著名的一个诗人啊，很出名的，很重要的。他也是有一些神事啊，他就看见天使啊，所以他很多话里面、诗歌里面都描述了他看天使的经验。洁净知识之门的需要啊，他说我们今天的人都有太多太多的这种，特别是今天啊，你们扪心自问，这116个弟兄姐妹，你们扪心自问，你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抖音上？你们刷抖音吗？你们每天要刷多少的这个时间？然后碎片化，我们都知道今天叫碎片化，对吧？什么叫碎片化啊？就是抖音上我今天看一点几分钟，另外一个就几分钟，刷刷刷刷刷刷刷，哎，一个下午过去了，我一个晚上睡前刷了一两个小时，碎片化的。看起来都是很有用的知识啊，你们可以说，哎呀，我学到了这个，我学到了那个，等等等等。实际上它变成了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些垃圾，根本没有任何用处。但是把我们的头脑全部给清占满了。啊，威廉布雷克说，这个我们要把这些所谓的这些垃圾把它清洁掉啊，我们看清楚一切事物的本来面貌。就是这个人在你面前，或者这个手机在你面前，他就是这个人，就是个手机本身，而不是我的投射。我们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在人际关系上，甚至是家庭关系上处得非常差，都来自于我们头脑里面太多东西的投射了。这个人在我面前，我不能够很客观的看待他，我脑子想的是啊，这个人他怎么怎么怎么，他曾经得罪过我，他现在还是又要来伤害我，怎么怎么，我们开始投射别人，但是我们却一点都没有接受这个人在当下的本来的面貌，或者天主在当下的本来，天主是无限的，但是我们不断的用我们的头脑去投射天主啊，天主是这样的，天主是那样的。所以威廉布莱克说，我们要洁净啊，洁，特别是现在真的是很实际性的事情，如何让我们脑子里面接触到的那些垃圾讯息啊，我们为什么，所以我们每天晚上要默祷或者意识醒察，把白天那些全部给倒空，倒空，流出天主，这个天主的无限才彰显出来。我们也是无限的，天主是我无限的，我们也是无限的。在这个默观的经验当中，我们最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就是天主的无限，以及我们自己的无限，因为我们是在天主里面的。静观意识醒觉，默祷把我们带入这个醒觉，默祷把我们带入到这一份警觉的生活在当下的这个经验，这个经验，我们的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所谓的身心灵啊，它是一个结合的状态，结合的状态，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它是一个结合的，我们不是分裂的，我们不是分裂的。为什么今天啊，精神分裂症的人这么多？我们身边都有，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弟兄。非常难，非常难陪伴他，整个的状态就是分裂的。前一秒钟是一个人，后一秒钟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前一秒钟极度的亢奋，后一秒钟极度的低潮，内在的那个分裂，看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过高的看待自己，觉得自己本来啊，我是要做 leader 的人，我是要做领袖的人啊，你们都要听我的，或者是。 或者是这种，就是这种内在的分裂很多很多。今天，或者说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这样的分裂，但是，默观的经验，确定的、确实的，可以帮助我们内在的身心灵去达成一个整合，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啊，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如果你意识到你内在有那种分裂性啊，请你坚持做默祷，它可以帮助你达成一种内在的整合，千真万确的啊，千真万确的。默祷就是在圣神内把我们与耶稣的人性意识合而为一的心灵之道。为什么说为什么刚想说那种分裂的可以得到一个整合，是因为那种分裂，过去这种分裂是我过高的抬高我自己，或者有一个想象啊，我要做国家主席啊，我要做什么了不得的人啊，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对自己的认识不足够清晰，那种分裂或者你关系里面的分裂等等等等。但是我在默祷的经验里面，我们是不是依靠我自己？我是把一切都交给天主了。我们知道，我们走了我常常说的，我走了一步啊。那时候有人走了走，有人探了头。那时候你们都知道有一条路嘛。我知道我走了一步，是天主走剩余九步，这个是我全部的交托了。我从我那个我执啊，我执着啊，我从我那个我执里面朝向天主了，让天主来带领。这个时候，我们放下了我的那个我执，放下了这个我执，反倒你才能够整合了。啊，我相信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这个不管从心理学，或者我们属灵陪伴，或者是你们周围的身边的弟兄姐妹，就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这种分裂的经验只能够靠默观呢。或者说为什么会，就像刚才这个弟兄说的，他是靠天主的爱把我们能够整合的，是那种无限的、绝对的天主的爱把我们给整合起来了。靠我们自己很难啊，靠我们自己很难，只能够靠天主的爱把我们给整合起来啊。所以这个默祷，这个心灵之祷，就是教理里面说的心祷啊。教理里面是说口祷、默想以及心祷。这个短诵式的这个基督徒默祷呢，就是心祷啊。啊，这是翻译的问题。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我每次讲这个我都很高兴啊，但是这个我基于实践，我就这个大家能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我们中国古代的典籍也是这样讲的啊，就是中庸啊，这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啊。就是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语呢，我通常把它转述成这个大家能听得懂的。天命之谓性，就是比如说天主造教梅瑟啊，天主造教厄里亚，天主造教这些不同的啊，大卫啊，造教这些不同的，天命之谓性，天的命啊，天主对你的召教，天主召教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天主对我们的召教就是我们的本性。天主如何召教你的啊，天主召教宵小，天主召教这些不同的人，天主召教我们就是我们的本性啊。我们如何被召教就是我们的本性，或者说我们的圣召为何就是我们的本性。小德兰，我上次讲过，我的圣召就是爱，爱就是我们的本性。天主希望你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找到你自己，率性之谓道。你找到了你的这个圣召，你找到了你的这个天主对你的召教之后，你就大胆率性坦率的就大胆的活出来，那么你就在这个道路上面，你因为你在发现天主不断对你的召教，还有我们叫圣召中的圣召啊，不是说哎，我今天做了神父，我今天做了修女，我结了婚啊，我独身，我好像发了个愿啊，我就找到了，结束了，不是的。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这个，我最近也参加了一个圣神父的，我的好朋友啊，做神父啊，然后我也听到说，哎，那个教区负责人说，弟兄希望你知道，你现在被这个祝圣为神父，他不是结束，他才是一个开始，他是一个开始。不说哎，我今天受洗了，我的这个信仰生活就结束了，它是一个开始啊。所以这个天，我们应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发现天主对我的召教是什么，每天都有召教啊。当然 你可以让我好像感受不到，但一定有，每天你都有新，因为每天都是新的。我怎么样如何的率性嘛？我如何能够把天主对我的召叫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把它找到并生活出来，你就走在那个道路上了。修道之谓教，那我如何的去生活出来啊？好像在修这个道路啊。你们都知道这个怎么来的，就是这个对我们天主教徒来说啊，基督徒来说，在这个施洗若翰啊，在那个他说修直你的道路吧，所以我们过去称修女啊、修士啊，叫他们修道啊，修直你的道路吧。当你在这样去发现你，天主对你生活的生命当中每天，你愿意不断的警觉的去发现你每天生活的意义啊，天主对你的召叫，你就是一个宗教人，你才可以说你是一个教友啊。或者我们再说的，你只有你每天不断的有这个属灵的操练，你每天都非常亲密的去叩门啊，去问天主说，诶，今天你希望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你对我的召叫是什么？今天我想要怎么样的好活出我的生命来？我要有怎样的属灵的操练？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你是一个教友，你才可以说你是个基督徒。没有这些东西，不好意思，你是个挂名的，你是个挂名的基督徒。没有这些属灵的操练，没有这种对天主对你，没有这种想要去回应天主对你生命的召叫，这份坦率的活出啊，让你的生命开花。耶稣讲的，让这个生命开花。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每天你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你根本就不能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觉得我们，我们成为做教友，我们成为天主教徒，我们有信仰，不是说啊，我就是想着奔着上天堂。你现在想想，你当下每天要怎么好好的生活？这个信仰能够如何的帮助到你，支持到你？天主在当下如何能够让你每天活的？这个生命活得有意义，这个才是我们每天啊，甚至每时每刻当下要去思考的问题。当然，当我说思考的问题的时候，好像我们在运用我们的脑子啊，就是运用我的警觉在当下生活的那个能力啊。所以，去发现天主对我们的召教是什么啊，把它活出来。那这个《易经》里面也说啊，圣人以神道社教和因于六宗啊，这个就是。宗教这个词就这样来的啊，就是日本人最早20年代从拉丁文翻译的，后来我们中国也用了这个宗教这个翻译啊，其实是来自于中国的古代的典籍啊。那 religion 啊，如果你们可以看到屏幕上的 religion， 我们英文好一点知道就是宗教啊 ，religion、religious 啊，宗教的啊，或者是有热忱的等等的，都是这个词啊 ，religion。那拉丁文呢？你看 re 啊 ，re 啊，再一次啊，你们都很熟 ，repeat 啊。这个你们都很熟悉，就是在啊，这个词根就是在。那 ligare 啊 ，ligare 就是这个 legion 的后面这个拉丁文啊，就是跟联系啊。所以 religion 宗教这个词语是我们重新回到根部去，我们重新回到根部去，我们重新和我们的根发生联系。我们的根是什么？天主。我们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重新回到天主，这又涉及到那个本笃会的这个皈依的。或者是我们啊，基督徒的皈依，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这个新约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啊，保禄用的这个啊 ，metanoia 悔改啊，悔改，我们不断的回到天主那里去，悔改也好，皈依也好，重新回到这个根部也好，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生的啊。所以我刚才说，哎，不是说好我。或者你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啊，他受洗了就再也不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啊，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的朝前发展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啊。所以我很为什么本读会这个圣本读说 conversion of life 啊，生命的皈依哇，日进于德，是你不断的每天的要朝向天主的一个改变，每时每刻，甚至是每时每刻。所以呢，这个《道德经》啊，我们更熟悉的老子啊，16章啊，服务芸芸啊，天下的万物啊，包括我们人啊，各复归其根。你的最后就是要回到你的根部去的，归根曰静。这个，你回到这个根部的这个过程啊，它是一个宁静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种宇宙观呢？你们去，我们如果看那种 关于宇宙的纪录片啊，现在教会也很重视天文学啊，这个梵蒂冈也有天文台，你们都知道耶稣会士办的啊。你们如果有时候看那个宇宙的纪录片啊，星球或者不同的这些，可是画面都是安静的，那个叫大宁静，大宁静啊，万事万物都在啊，地球在自转公转啊，所有的这些行星也在也在不断的自转啊，等等等等，围着太阳公转等等等等。可是我们看那个，当我们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它是一个伟大的宁静，万物都在运动，但是在那整个的里面，它是一个寂静的，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的。你们明白，是这个被称为静啊，静曰复命。我当我在这一份安静默观宁静之中，我可以说，哎，我在回应天主对我的召叫啊。当然这样一个联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只有在，如果你有这个默观的经验，你就是在回应你对天主对你的生命的召叫，在这一份深深的大宁静里面，你可以说你能够在回应天主对你的这个圣召是什么。你可以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在不断的警觉的重新回到天主那里去。圣经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榜样，我们刚才我也讲了这个大卫啊，圣王大卫，大卫 David， 他不断的犯错，可是他圣咏里面有那么多章都是他的忏悔，他不断的犯错，我们也是一样的，可是他不断的悔改，不断的重新回到天主那里去。这是要他，这是需要你有这种警觉的，你要这种专注的，你有这种警觉的生活在当下的这一种能力，而这个是必须要借助于默观的经验的。所有的宗教心理学啊，外面那种灵修学静心什么很多外，所有的都强调这一点，我们只有在这一份深深的宁静当中，就像宇宙那么深的大的宁静里面，我们才能够警觉的，有可能警觉的不断的回到天主那里去啊，不一定是说啊等我们死了上天堂啊，没有的，你现在每时每刻当下都要重新回到天主那里去，这个是你在回复天主对你的召叫，静曰复命，在这一份深深的宁静的经验当中，你在回应天主对你的召叫。好，我们看下一页。然后呢，这几个圣咏的章节啊，马尔谷福音的章节，你们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这个46章的十节，他说你们要停手。大音希声啊，非常好啊，谢谢这个大音希声啊，这也是这个老子的啊，这个宏大的声音啊，听起来像是什么声音，像是没有声音一样啊，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像宇宙那样子啊，地球都在公转自转啊，可是我们听不，我们只有宁静，只有沉默啊。啊，我们看这个圣咏啊，诗篇这个我们如果都知道，犹太人的死敌啊，就是这个我们翻译成这个忒勒舍特人啊，裴勒舍特人啊，新教的翻译成什么？菲利斯啊，菲利士人，裴勒舍特人啊，犹太人的死敌打仗。然后在这个46章里面，天主说：“你们要停手啊，要知道我是天主。”或者是和合本翻译说：“你们要休息，要承认我是神啊。”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一辈子人生当中不断的在啊所谓的拼搏奋斗啊，好像我，然后就跟那个犹太人一样，跟裴勒舍特人打仗一样。啊，今天打赢了，明天打输了，等等等等。后来啊，天主说你们要停手，要承认我是天主，是我在为你打。打赢了是靠你自己吗？不是的，是靠我啊！你们这句话就这个和合本的引申的，我觉得引申的很好。但是呢，这圣咏的原意，这个应该是指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所以和合本就说你们休息，当知我是神一样的，就是你们要安息，你们要休息。当知道是我在为你打仗，不要觉得我无依无靠啊，我只能靠我自己，没有的，我们要靠的是天主，你们要停手，要休息，承认我是神，承认我是天主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毕竟， 啊，我们要过段时间，我们就要去闭境，把自己身上那些啊，全部要给它这个借着休息，能够更新一遍啊。你当默然依靠上主，耐性等候他啊。你当默然依靠上主，耐性等候他啊。Maranatha 是什么意思？你都知道，主请来啊，我们等候天主在我们内在啊。这个新教的弟兄姐妹很喜欢用一个词语"等候神"啊，等候神。我们当默然依靠上主，耐心等候他，慢下来啊，让天主在我们内。然后呢，马尔谷福音，我们常常看到耶稣啊，他的那些除了主要的这些宗徒们之外，其他的很多跟着他的人，你们都知道啊，跟着耶稣干嘛呢？要吃的，要喝的。啊，然后可是门徒们也疲于应付啊。然后耶稣在福音当中也跟他们说："你们来啊，私下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我刚才讲说："哎，我们好像有年度闭境啊，或者有些人哦，有些弟兄姐妹非常热忱的啊，过段时间就去参加闭境了。但是呢，这个放在我们每天当中呢，早晚的默祷，它就是我们的闭境。早晚我们每天都有可以早晚两次半个小时的默祷，或者意识醒察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只要是这个属灵的操练，那就是我们每天的闭境，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从这个世界退回到我自己里面，和天主单独的相处，那么早晚半个小时，它可以成为我一天之中出去的一个力量啊。若曼恩神父常常说，他说早晚两次的默祷，其实是他生命中一天的高峰，能够借着这两次的默祷，帮助他一天的生活有了一个整合，充满了力量。所以我们不要总就说，哎呀，我就等着我一年去闭境个十几二十天的啊，可我平常什么都不做啊，那都不如你每天早晚能够有半个小时、两次半个小时的日课呀、祈祷啊、默祷啊、意识醒察啊等等等等，那个就是我们每天的闭境啊，弟兄姐妹们，不是说啊，闭境我就有教堂组织，我可以闭境啊，我哪个地方的组织我去闭境一段时间，我们每天早上。早晚两次的祈祷就是我们的闭境啊，弟兄姐妹们，对吧？就是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嘛。耶稣说："你们来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要知道我是天主，是我在为你征战，是我在为你征战。"好，这个厄里亚的，我后面虽然会讲到，麻烦翻一下下一页，我看是什么。好，那算了，那回去我把这个厄里亚讲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吧？然后。这个厄里亚先知你们都很熟悉啊，这个就是这个列王记下19章啊，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图，当然这个图我后面还会再讲，但我觉得在这里可以更再讲一遍啊，就是你们记得当巴利巴尔对吗？他的这个异教的先知啊和厄里亚斗法全部都失败了啊，我们记得哇，那个田垄里的水都烧干了，天上的火降下来啊，把那些异教的先知都给烧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邪恶的皇后呢要迫害厄里亚，要杀他，所以厄里亚就开始逃啊，逃到了天主的山赫勒布山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们去想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真的就叫做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就觉得厄里亚觉得我就我一个人了，怎么办啊？这皇后还要杀我啊，就逃到这个山洞里面去。这个时候我们都记得故事是写的是什么啊？这个时候地震来了啊，厄里亚去听天主在不在地震里面，不在啊，狂风大作。厄里亚又去听天主在不在狂风里面，不在，然后地震又来了，厄里亚又去听，诶，天主还不在。最后呢，你们看到这个图片上这个横着的画了轻微的这样，然后一阵微风吹过，厄里亚探出头去，他听到天主的声音了，天主说："厄里亚，厄里亚，你在干什么啊？"厄里亚说："啊，我为万军的天主忧心如焚啊！啊，刀斩了你的祭司，推倒了你的祭台啊！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他觉得只有我一个人了。厄里亚觉得："哎，我这个你的祭台也被推倒了，你的祭司们都被杀了，只剩我一个了。"如果你们很熟悉这段经文的，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是很美好的。天主在一阵微风之中，厄里亚听到了天主的声音啊！我们很多人都想追求那种宏大的啊，就是比如说啊。啊，我一定要会说方言啊，我一定要有异象啊，我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追逐那种宏大的特殊的神恩啊，你们听过我前面讲了， 但是天主在一阵微风之中讲话了，天主不在地震，也不在火焰，也不在狂风里面，天主在一阵微风，那说明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点点滴滴小事里面，我们都可以发现天主的声音，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厄里亚的这个故事还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就是说他觉得哎呀，我就一个人了，你看没有信德的表现，他说哎呀，我都被你的祭坛已经被推倒了，你的祭司们都被杀了，就我一个了。然后天主跟他说什么，你们记得，如果你们很熟悉的话，天主说我还留了七千个人是没有拜过巴尔的，这个没有向这个异教的神去下过跪的啊，他们的嘴没有亲过异教的偶像，我还给你留了七千人。你看，当我们觉得哎呀没有希望了啊，好像遇到了瓶颈，再没有希望了，可是天主为我们预备呢，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天主说我还给你留了七千人，没有亲吻过这个巴尔的嘴的啊，没有亲吻过异教的偶像的，没有下过跪的，这些人都是厄里亚的这个后备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当我们真的是处在很低谷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没有希望了，好像也听不见天主声音的时候，更要警觉的去从一切的微小的事情上去发现天主的旨意。天主给我们留了希望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那七千个人啊，天主是为我们留了的。所以我觉得厄里亚的这个你们可能在，你们可以再回去再翻一下列王记下十九章，你们再去把这个故事读一下，就是如何在生活的细节里面，我们今天讲细节决定成败啊，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那种宏大的啊叙事，我们每天经历都是小事，但是我们如何在这些微小的细小的经验里面去发现天主的声音，去发现天主对我们的召叫，并且把它生活出来，并且对天主对我们的旨意怀有信德。我们不要觉得说啊，就我一个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遇到困难了啊，我没有的，天主还给你留了七千人，天主一直是我们的后辈啊，天主一直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支持我们，这是我们的信德所在哈。好，所以这个今天晚上我就讲这么多啊，就是总之我们知道说，在这一份，我刚刚不管是讲好像中国比较中国哲学的，还是讲这个我们这个教会历史上的一些，我们知道说哦，这一份静默的经验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非常非常的，是也是教会对我们的要求啊，我们需要有这一份静观的默观的，它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它就是我们每天早晚两次的闭境，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从天主那里获得力量，然后再走出去，就像厄里亚一样，他和那些异教的去斗法啊，虽然他赢了，可是他要面对这些迫害，但是天主永远与他同在。但是我们自己啊，你们足不足够警觉对当下的那个微小的天主的声音，你能不能够听得到？这个是需要我们的属灵的日常的每日的操练的，好吧？好，今天我先讲这么多。那我还是建议这些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没有做过默祷的，一定要自己做几次默祷。你们一旦做默祷，我讲的这些就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你做默祷的经验。我讲的这些，如果你们做了默祷，你们就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你们没有做，我讲破喉咙，讲干嘴，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好吧？所以你们没有做默祷的，你们这周一定要做一次默祷啊，或者甚至每天去做默祷，等等等等都好啊。当然，那个如果你们也说哎我不知道的，那个我们的默祷书籍你们也可以去购买，然后。默祷的那个公众号你们可以关注啊。好，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